题目，希望我们走之前都达到这个答案哈。不读经的人到底有什么损失？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朋友，觉得没读经也没有失去什么，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希望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问题也可以问说，读经和不读经的人有什么差别，对吧？或者是为什么要读圣经？那当然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今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从这个约，好，从这个约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之前我们先给一些定论哈，这个往下走。那不读经的人有什么损失呢？直接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就是福，就是会失去福哈。这诗篇第一篇里面就讲到，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怠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你看这个福跟昼夜思想、喜爱是连在一起的，对吗？那不读经的人，他会不会是昼夜思想他的律法？那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读经的人才会昼夜思想，才有这个圣经里面上帝应许的要给你的福。所以不读经的人有什么损失？你损失了福，对吧？这个福有多大呢？他说他要降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的也没有人觉得有时候人生很顺呐、有时候就不那么顺，大多数时候不顺，对吗？但是上帝说，哎，这个读经的人作业思想的人，他有这个福，哎，什么都很顺啊，我过去20几年很顺的，他会跟大家讲哈，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祝福。不读经的人损失这个福，对吧？好，那下面人就问了哈，怎么知道这个福是真的呢？这有不有人叫我们中国人彼此问候的时候啊，祝你什么万事如意，心里是这样子想的了，但万事如意吗？我们人说的话没有力气，心是好的，纵然万事如意，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只是一个大家一个美好的一个表达，对吗？但上帝这个也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祝你万事如意，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福气就是这样的看待，哎呀，神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顺了，好，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怀疑？那在圣经里面好多去，我们引经一句去，你看以赛亚书54:10，神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便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约它是千古不变的，一千年是这样子，一千年以后也是，现在也是这样子，对别人是这样子，对你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切愿意喜爱他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都有这个福，就是人生很顺。好，但是我们就继续会问了哈，这是上帝他说有福，他宣告有福，这都是他的话呀，对吧？这话凭空可以讲很多啊，怎么见到他这个话就是千真万确的？比如说我们的数学公式1+1=2，普世任何人都是1=2，对吗？好，那这个话是不是普世，说明每一个人每个时代对于你和我仍然是真的，对吧？好，那上帝怎么去证明他的这个约就像我们的数学定律那样子是绝对的，是精准的，对吧？那是我们所要的，是不是就是完全可以依靠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读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上帝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去证明他跟你的约、他你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呢？他就是跟人打交道，真人真事的互动啊，这个上帝在他身上做这个事情是真的，对吗？那我们今天只是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人跟上帝打交道，对吗？那上帝的信实这个约是写明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也可以经历的，待会我们都会谈到。好，今天我们会讲8节经文啊，那主要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8节经文。那我们看神守约，我看到人守约，然后约带来的福气，好吧？好，那我们在讲这个8节经文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篇，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一起来。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该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育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幼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渐渐长大。宴席，好，好，我们从第一段的一节和二节开始哈。你看这个一节啊，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按照他的话眷顾，对吧？便照着他的话给他成就，就给他怀孕，所说的日期也是神定的，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今天很多人生孩子，这很情商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这件事情，这个孩子生出来不情商，这个是按照神说的日期说的话所成就的。哎呀，有时候就没有读旧约，创世纪就觉得，哎呀，把什么事情都交托给神干啥？这个我们自己生孩子，不干神什么事哈？那你要搞懂为什么这个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还要往前看，要看到17章，好。那实际上是大概在4章之前，好，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好，我们省略了一些，把这个故事的梗概跟大家讲一下。在17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99岁，超过了生育的年龄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第5节我们写下来，他说你的名字从此要改成亚伯拉罕，在之前叫亚伯兰，好。然后他要将那个寄居的那块地啊，要赐给他，作为他后裔永远的业，就是今天以色列那块地哈。而且他有个要求，他的男子都要行割礼，对吗？是世世代代都要行的。到第8日生下来的时候就要生，好。而且他说呢，你的儿子要从这个你的妻子撒拉生出来，好。亚伯拉罕就伏在地上就笑，他说我100岁的人了，还得什么孩子？上帝跟我开什么玩笑？就撒拉都90岁了，还能够生吗？好，但是呢，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以斯玛利，所以他就求神说，你就祝福以斯玛利就好了，这个另外的个我看不太可能，就不麻烦你老人家了哈。但是上帝说不行，好，必须是撒拉生的才算是你的，而且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跟以撒建立永远的约，就是17章，对吗？好，那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以斯玛利是个什么人物。那我们就快快的啊回顾一下那个创世纪的第12章，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第一次显现，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仇父家，往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我并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神说你啊，离开你熟悉的房间，你的房产，你的豪宅，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啊，那是我要赐给你的，我就去了。好，我们最近有多少人敢哈？到了15章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就对上帝说啊，你没给我儿子，好，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就是他的仆人里面有生下的孩子，就选一个，就是领养的哈。那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要他看天上，手上顿心，他说你能守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以此为他的义。今年别是会读罗马书，会引用这一个故事，说因信称义呢，不是新约的发明，旧约就有隐含的这个故事里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大家看到了哈。关键这里是神告诉他会有很多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后裔，好，对吗？好，又过了大概10年，到了16章，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是不给他生儿女，这个撒拉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拉就亚伯兰说哈，耶和华使我不生育，求你跟我的使女同房，或者可以因她得孩子。这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妻子的建议了哈，于是就10年，对吧？10年没有生孩子，耶和华告诉他会有很多的孩子，10年没见一个，他等不住了， 就照着人的方法呢，就生了一个孩子，就夏甲就怀了孕。但这个孩子呢，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一生下来就给他们家里产生了很多的愁苦，对吗？所以这个夏甲就欺负，就小看这个撒拉就受气了，对吗？后来这个夏甲生了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实玛利。亚伯拉罕86岁，那个时候撒拉应该是85、86岁的那个年龄哈，所以啊，等了10年，他们说，哎，神的应许真是成就了，对吗？要生给我孩子，我真是生了一个，你看是神要，好像是，但这个不是哈，所以才到了17章啊，神就告诉他，那个不是，我要透过你的妻子生的那个才是，对吗？我们刚读了17章哈。但在17章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很奇妙，上帝没有告诉他还等多久，他说你的妻子会生一个，没告诉他等多久哈。到了18章，上帝就把这个信息补充进去了哈。到18章，耶和华就再显现，对吧？亚伯拉罕就去迎接他，有3个人好啊，以后求他不要离开他，对不对？这个到了10节的时候，3个人就又以为有一位到说到明年这时候，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时间给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应许，这个告诉你的孩子呢，只要等1年就可以了。好，啊，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孩子。那撒拉在门口也听见了，这一次他是使他的妻子也听见这句话。好，这撒拉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举也老慢，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可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讲2次，对吗？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好，这就知道了，这个孩子呢是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所以他这个生孩子呢不是人靠自己的力气能够生出来的，对吗？所以他确确实实 是按照神的所说的，他的日期，神的能力显明出来，对吗？好，那我们啊，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对吗？神是信实的，对吗？他使人可以依据他的话寻见他，得他的帮助。一起来哈，神信实，使人可依据他的话寻见他，得他的帮助。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也可以是我们的经历，对吗？但是大家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上帝亲口对亚伯拉罕说话呀，怎见得上帝对我也这样亲口说话，那就太好了，那就信，对吗？那上帝的意思呢，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在哥林多后书啊，1章20节，神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有多少好多啊，你的避难所，你的牧者，对吗？他要赐给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圣灵结的果子，都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整本圣经里面所到的全部找起来，他说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助他也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应许，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他对你亲口所说的话，好比上帝亲口对亚伯拉罕撒拉讲话一样，是真的，是可以经历的，是这个意思，对吗？好，在这里再就要讲一个啊真实的经历。好，大家啊，这故事讲了很多次了，对不起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有点炒现换啊。大概20多年前，好，我大概是95年进微软，好，这干了5年，我是个 workaholic， 很拼命干活的那种啊，一消费生活就不稳定啊，常常迟到，我们这里常常迟到的有弟兄姊妹吗？团契爱来不来，我们就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嘛，哈。那神就管教我，这个管教严厉到一个程度呢，我不希望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去经历这个管教。我人生能出问题的事情全出问题了。那我就不讲那些很多的细节，就讲我的身体的健康出了严重的问题。我有严重的这个 allergy， 是1年4季都有的。啊，你要见到我那是鼻涕啊满天流啊，那个是没办法的，哈。那就去气就是觉得很辛苦，不能吃很多东西啊，吃那个水果一吃口能就痒啊，吃花生啊就进急诊室，你知道吗？全身起泡的那种，医生给了一个针啊，在车里面放一个，在床头放一个，就要打针，就喉咙怕肿出来，就生命危险嘛，哈，那是非常严重的那种 allergy， 这是一种，对吧？还得了一个病呢，就是这个偏头疼。哇，你们这里有偏头疼的吗？ 啊，疼起来就那个刀，哎呀，劈进去把这个刀要劈成两半的感觉，不知道弟兄姊妹真的经历啊、哦，很疼的。而且他来的时候是闪电一样的来，你完全不知道他哪一刻时刻来哈。恰恰在那个时候呢，就来了一次。哎呀，我的天哪！我就躺在床上想睡觉，想放松一下，使这个缓冲过去。哎，那个时候我太太啊、生孩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陪太太就学一个课叫拉嘛子课，要陪着妻子，要她放松下来，对吗？我就把那个拉嘛子课学的东西全部用上来，想放松，啊，一点用都没有。啊，我练过一点点气功，知道怎么深呼吸啊什么之类，啊，那个也没有用，全身就绷紧的，累得不得了，以后疼得不得了，很想伸直，但是伸直不下来。就在那个时候啊，神的一句话就在我脑海里冒出来，就是这个网上大家看见的，在这个屏幕上哈，在下面我往下走哈，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耶稣这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这句话，我说：“主啊，我已经八九年受洗了，我说现在你十几年了，你这是什么安息啊？”说我真的没有经历过哈，你这是讲给谁听的？我现在好像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了，这个安息我没经历过，这是啥是非是？可不可以给我，对吗？然后圣灵就提醒我下一句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然啊，不是可能啊哈，得安息。”我想哇，这个主啊，这个安息得给我，但是。我不知道学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学神的样式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愿意学，但是现在你就得把安息给我，现在就得给我。你说这个祷告这个音还没落啊，突然一声就砰一下就升职了，升职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身体好像在空中飘起了那样的感觉啊，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这样子的祷告得来的这个安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哇呀，主啊，这个安息太好了，对吗？你喜欢这个安息吗？有求过吗？求过哈，或者大部分人是没求过。那神的应许是真的，你要去求，不能做老爷。好，那我就一直做老爷，做了十几年，这个安息你给我你给吧，哈，你这爱是去欠我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给了，但是给完以后怎么？你要去 cash 这个 check， 这个 check 是写给你了，对吧？所以求这个安息就来了。所以你看上帝里面说的所有的应许什么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Yes， 就好比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话那样子，千真万确，是历史历代的人可以经历的，每一代人经历，写了好多的书啊，你就看到这是真实，我们一样去经历，对吗？所以神信实，使人可以依据他的话寻见他，得他的帮助。一起来，神信实，使人可以依据他的话去寻求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需要什么，也许你有恐惧，需要保护，神说他是避难所，这是他的应许。也许人觉得哎呀缺钱，不怕钱不够花，上帝应许说他是你的牧者，你必不知什么，必不知缺乏，对吗？所以无论你缺什么，读圣经，找到这个应许，向神求，对吗？哎，这个约，这个应许，就会在你的生命成为真实的经历。要吗？要不要？好，是要的。好，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安息，这是我一平生的第一个向神求应许的祷告。今天我们的这个导读经文很多都是神的应许，希望大家周四晚上跟我们一起来求，求他所有的应许，使各个应许都成为我们的经历。好，好了，第二段呢，我们来看人也要守约。好，人也要守约啊，我们来念这个第三节开始。好，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扫。好，听这里大家想想，那他这个亚伯拉罕生个儿子，他起名字，他爱起什么名字起什么名字行不行？你们的孩子是不是自己起的名字？是吗？好，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但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个自由？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啊，没有。因为在十七章的 九节神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他没这个自由，看到没有？所以这是神把这个名字给锁定了，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呢？他笑了，因为亚伯拉罕笑了，撒拉也笑了，所以这个孩子生出来的名字就刻在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记忆里面，神说的话他们不以为是真，对吧？所以这个以撒的名字不能够随便起，他必须按照神的指定起这个名字。好，这个自由他是没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顺服了，他把他这个起儿子名字的这个自由怎么舍弃，降服在神的面前，去遵守神的吩咐，对吧？好了，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吩咐给他行割礼，对吗？可不可以是第七日行割礼？可以吗？可不可以？为什么？可以吗？不可以，大神灵不可以。为什么？神说是第八日嘛，可不可以是第九日给他行割礼？哎呀，如果弟兄姊妹说第八日我刚好要爬山，哎呀，好像不太方便。割礼反正是割礼嘛，哪天不一样？可以这样的吗？哎呀，第八日我刚好身体不太舒服，那就第九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不可以。神的命令是第八日，对吗？哎呀，我不太方便，这个我要美食，我要爬山，我要去，那都不可以。那第八日就是都排开，对吗？就在第八日那一天才能做这件事情，神的命令这么精准的，人要守约的是吗？不能含糊。好，再往下看，我们看撒拉说就是他儿子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了，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撒拉也顺服啊，神给他们这么大个恩典，什么意思？为了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对吗？他也顺服神的这个心理的意思了。他说凡听见的，什么意思啊？不能藏在家里不让人听见 所以弟兄姊妹，神在你家里做了什么好事？感恩节的时候我很喜欢很多弟兄姊妹上来讲见证，把一年来的恩典手上给人听，对吗？使听见的跟你一同的喜笑，对吧？是神的吩咐。好，所以你看到人守约精准的，对吗？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一起来。好，人守约是进窄门，窄门带来生命与祝福。人守约是窄门，窄门带来生命与祝福，就是印证在马太福音的7章13节。他们说，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弟兄姊妹，守约神的命令是很窄的，就很多的选择，因为神的法则就不是我们的选择，就是窄，对吗？好，就进了这个道。那大家看到我是长老，大家很多人会说，那你一定帮助很多人。我要告诉大家，最得帮助的那个人是谁，知道吗？是我。好，是我得到最多的帮助。每次去帮助人的时候回来，我都惊叹这一节经文所教导的。哎呀，你知道出问题的家庭常常就可以看见那个毁灭的道在里面。那门祝福的家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在行他的窄路。这个每次看完回来我都是惊叹。如果你跟着我一起去探访，跟着海魂长老多去做探访，探访回来你就惊叹。弟兄姊妹，你在走窄路吗？你走窄路，你的守约，神的约就变成你家里的经历了。但是你不走窄路，就偏离了他要赐福你的道路，对吗？所以那神的福就他没办法降下来。我想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的经历，是这个窄门。好，不是，对不起，再多讲一下这个窄门的这个含义。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所以这个信就是一个窄门。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很多的哲学，很多的门道，对吗？但是上帝说只有这一条道，就是信他，对吧？别的路都是走不通的。而且信子的人有永生，你看36节，不信的人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 藏在他们身上，对吗？所以今天呢，我在最近读一本书，啊，里面就讲到一个心理医生就说惊叹，他说：“哎呀，我的病人呐，50%的人如果知道他们被饶恕了，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很多人的这个 mental illness 啊，啊，是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好，那下面呢再讲一个经历，是这个神的窄门，就是这个安息日。那我的教会讲安息日这个题目可能是讲了好几次，好，谢谢主啊，很多弟兄姊妹在说安息日。好，这个生命记5章12节，这个是十诫里面的内容。当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上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同的安息。那这个诫命是非常之奇妙的，它又没有伤害任何人，对吧？我一直把它当成是个建议。这是个建议吗？是建议吗？是命令，对吧？不是建议，是命令啊，神的命令啊。直到那天祷告完，主啊，我让你学你的样式，他给了我安息。神带我到这节经文，他说学主耶稣的样式就包括守他的诫命，就守这个诫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守这个诫命啊。那这个诫命怎么去守？有弟兄说，哎呀，一天不干活那是不是很无聊啊？怎么守这个呢？ BSF 马上要开学了，对吗？哎，没有题目，好多弟兄姊妹没时间做题目啊。你有一天的安息日就把这题目做完，不需要一天吧？所以这一年还有人不做题目，我知道你没守安息日，这是逃不了的，对吗？那这个做完题目还有讲义，对吗？这个以后我都做到了以后，我就开始读守灵书籍，那戴德森的这个传记啊，所有那些守前辈的书我都去读。好，一天安息在神的面前，向耶和华守安息。可不可以去爬山？ No。 那我不要去星期六爬山，也不要什么，也不要去。可不可以做 gardening？ No。 向耶和华守安息，就是把自己的身心灵真的静下来，静下来，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这么浮躁，完全安息在神的面前，去看他的话语，这个叫守安息。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一天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啊？好可惜，这个好，可以做好多事情哦。哦，我告诉到底有什么用，你知道做这个我的过敏症没有了，真的没有了。现在你看我没有吃什么药，饮食纪非常舒服，偏头疼不见了啊。所以要我守安息日还是去有偏头疼又过敏症，你说我选哪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啊，选安息日啊，太享受了。所以对我来说，想安息日是欢天喜地的事情，不存在任何的顾虑和担忧。哎呀，安息在神的面前，这神的命令，对吗？好，当然守安息日都 BSF， 在过去20几年也是我最顺的20几年。哎呀，要是早知道是这样子，我生下来就干这个事情，那我就所以啊，劝大家神的命令，对吗？神的命令。好好，那有人会说，哎呀，你有偏头疼我没有，哎呀，你有过敏症我没有，我守这个干啥用啊？你们这样的问题啊。好，感谢主你没有偏头疼，感谢主没有过敏症，我告诉你会得什么。你看这个马来基书3章16节说，那时候啊，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干啥？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看到了没有？这是个应许，是个约。就是弟兄姊妹周五团契查经，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怎么样？上帝侧耳到团契里面来听你在谈什么东西。啊，这不得了的事情，是一个巨大的祝福，对吗？是不是？啊，你在家里，你跟妻子、丈夫在聊啥了？啊，你们一起来做 BSF 作业，一起来讨论的题目，好不好？哎，你们拿着 BSF 作业一起来讨论题目， 耶和华侧耳而听。你的夫妻关系会不会好？会不会？会非常甜蜜的，对吧？哎，现在我们教会用 BSF 做 Children Program， 连幼稚明年我们也是要做 BSF。好了，我希望你在家里跟你的孩子一起做作业，讨论那个题目。哎，你们夫妻俩带着孩子一起讨论这些题目，耶和华怎么样？侧耳听，你的亲子关系会不会好？会不会？那是非常好的哈。用姊妹，请你们不要期待孩子做作业自己不做。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朋友哈，孩子快做作业，自己啊一个都不做哈，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带孩子做作业呢？是不可能的。有自己要做，孩子要做，跟他，那这第六个题目怎么答的？告诉妈咪、Daddy、妈咪，我们看看比较一下题目。你这样一讨论，耶和华侧耳听，你要神祝福你们家吗？啊，你说没时间，安息日一天哦，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有一天，神给你一天，每个星期是神给的哈。呀，你可以自己把它花掉，但是这不是祝福嘛，对吗？所以你看，神守约，人守约是窄漏，你要一天守安息啊，很多事情不能做，就窄了。同时又有很多事情变成可以做了，哎，可以做题目了，可以夫妻讨论题目了，可以跟儿女讨论题目了，对吗？可以主日不迟到了，阿门。Yeah，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守约，我们人去守约是条窄路，但这个窄路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是你意想不到的，但你要去守啊，对吗？好，我们最后看啊，最后一段就一节经文，就是神这个约带来的福气。二十章八节说，孩子进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受百丰盛的应许，对吧？好了，这个呢，普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啊，这么大个喜事，办个酒席很正常，对吧？但其实你细想又非常不正常。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思想，有时候家里来点喜事啊，你还不太敢去讲，怕人怎么嫉妒，对吧？哎呀，别张扬了，人家看着不舒服，有没有这种想法？好，也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乐极生悲呀，对吧？还是这个喜事就，哎呀，不要太张扬，压抑一点。好，这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心理非常正常。好，我爸爸是46岁过世的，那时候我才15岁。那我爸爸的爸爸呢，和他妈妈呢，是他2岁的时候过世的，所以我爸爸是个孤儿长大的。后来我跟着我爸爸到了乡下去，见到乡亲们，才知道整个村子里面的孩子啊，都死得很早，生出来没几年就死了。所以那个村子里面有个习惯，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就给他起一个很贱的名字，叫什么狗啊，什么猫啊。你们就是，我是乡下人，大家可能不理解哈。乡下有那种迷信的说法，就叫贱一点的这个孩子嘛，可以活长一点，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你看家里有的喜事，办个喜事他没敢办的，都是叫他很贱，哎呀，这个孩子可以活长一点。所以这种心理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的普及，对吗？所以我们人会说，乐极会生悲，物极会必反。你看这个福兮祸所伏，对吗？那我们的英文里面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是 Intel 的 CEO 写的， The Only the Paranoid Will Survive。 好，这个人就是拼命的跑啊，竞争啊，就 worry 啊，对吗？这被人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种品格，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世上的福不永久，关系也不是永恒的，这繁华都有尽头，对吗？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现象。那圣经里面讲的，哈，也是是神的话。你看诗篇16篇的4节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什么愁苦必加增呐。所以有点喜事不敢太张扬，因为隔一天可能灾难就到了，对吧？所以大家都是啊夹着尾巴做人，对吧？累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人普遍的现象。那亚伯拉罕他不害怕，嗯，100岁的人99岁，啊，他要使众人都听见他们家的喜事，对吧？一起欢喜哈。但神的祝福就不是这样子了，对吗？在约翰福音啊14章20节，神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所以你爱耶和华和遵守命令，神把它等同中一个事情，对吧？所以爱我的就闭门，他爱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你看这个耶和华在亚伯拉罕生命中就显现了嘛，对吗？因为他爱神，好，也是守他的约。因为爱神的人都什么一去，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姊妹，你家里有什么喜事啊？尽可能庆祝，因为这个喜事小小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对吗？就大到什么程度，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一点不需要把它藏起来。哎呀，神以后还有更大的祝福在我后面，这每一个祝福我都要欢庆，要见证神对我的慈爱，对不对？所以看一个多大的福，在三章十六节的约翰福音我们念到了，神爱世人，对吧？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永远的祝福，大过世界上所有的。今天有个药出来，跟你多活十年，哎呀，那是个大新闻。这个是一百年、一千年，是永远，对吧？所以你看尊严十章二十一节讲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怎么遍布加上忧愁啊。所以有什么福气啊，我们欢欢喜喜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知道遍布加上忧愁，而且会有更大的福在我们的后面。你看以赛亚书讲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遍布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灵命你的耶和华所说的。他赐给你的福，所有那些应许全是真的，好，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这个世界能够夺去，每一个都是你跟他的关系。在民数记有个故事，有个巴兰，这个人被人雇了，他很会说咒语，他就要去诅咒这个以色列人，对吗？那是巴兰。这巴兰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做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所以他想说诅咒以色列人的话，他嘴巴里面话出不来，神不允许他出来，对吗？所以你看这个神给的祝福啊，人是不能夺取也不能翻转的。好，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好，一起来，约的福超越时空，世界不能给，世界不能夺取。约的福超越了时空，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夺取。所以我们放放心心的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啊，一起来庆祝，你是不需要担心的。好，这里面有人就会说了，哎呀，这个神给福，世界好像也给福哦，对吧？那我们来讲看一个故事哈，就是世界给的福啊，不是福，是祸。好，这个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啊，如果大家都前面的故事的话呢，就是有几个外面的王来攻击，把所罗马那个俄摩拉的那个城抢劫了，抢劫了，这个罗德在里面，在那个城里面，那个亚伯拉罕听了，就为了救罗德呢，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人去追，对吧？就把他追回来了。到了十七节的时候，就索多玛那个城被毁，那个城的那个王就出来迎接他，好，在那个烧杯谷迎接他。又有撒冷王莫吉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去十分之一来给了这个莫吉喜德。你要知道，十一奉献从这里开始。好，索多玛王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啊，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啊，满城的财物。哎，好，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拉，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负咒，世界要给他的他不要，一根线一根鞋带。到了十五章一节，紧接着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啊，认得这清楚，是神给你的福啊，一分钱不可能少。 那不是神给你的福呢，你也一分钱莫去拿，那不是福是祸。那他不要世界给的福，上帝怎么不要大大的赏赐你，对吗？所以神的祝福会大过世界的祝福，但是呢，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能归给世界。好，好，那我们就几乎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了，对吗？那不得罪的神有什么损失？好，没有神话语的时常提醒，人会偏离神约定的福禄，是吗？大家承认这句话吗？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没有神话语的时常提醒，人会偏离神约定的福禄。那不笃定的人有什么损失？就是这个嘛，对吗？好，坚定在神约定的天路上，必经历神约定的福。大家信吗？我们一起来念：坚定在神约定的天路，必经历神约定的福气，必然的，对吧？所以读经和不读经有差别吗？有呀。不读经的人有什么损失吗？有，太大了，对吧？所以神他要我们活在世上的是那种顺的人生，对吧？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起先读的这个诗篇的话了。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的一章二节。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家要这个福吗？要读经吗？要。好，别说马上开学了，希望啊，这是读经啊。好，会做题目吗？会做题目。好，跟你的丈夫儿子一块做吗？会吗？好，家里家家夫妇好好的把作业做了，跟丈夫妻子一起聊，跟孩子聊，耶和华侧耳听。哎呀，今年神会跟我们教会家家夫妇一个巨大的祝福，他真的会侧耳听，如果我们愿意去守这个约。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有一点共勉。好，这节经文可以说对艾斯里和我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这里好多人都退休，孩子都已经去空巢了哈。我们已经不能给孩子做什么事情了，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为孩子做。你看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到多少？千代。这个福大不大？太大了。所以我跟 Wesley 常常在神面前说，啊，我爱你嘛。那这个爱不能是我嘴巴上说爱啊，必须是他认为我爱他，对吗？他认为我受他慈爱，那就不得了了，那个福就承受，几乎是承受不了的福分。我也真的不认为我配神给我这个标签，因为我去读戴德森的传记，读这些心里面的这事迹，哎呀，那我差太远了。那弟兄姊妹知道，这是我的方向，这是我的方向。我想做下面那句话：我爱神，我守神的诫约，神必向我发慈爱，直到千代。你要吗？要的人跟我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我爱神，我守神的诫命，神必向我发慈爱，直到千代。我爱神，怎么爱呀？主日不要再迟到好吗？爱神嘛，提前五分钟到，至少提前到才是准迟到，准迟到就是迟到。好，你提前安静心下来，后来的福音朋友走进来看到你们这样子前进啊，他们会被你所打动，你会传福音，你会结出果子出来。爱神，守神的诫命吗？这个包括安息日哦，啊，这个安息日很多决定，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今年对吗？走窄路，你愿意吗？我们再来。好，我爱神，一起，你要的话，你跟我一起说：我爱神，我守神的诫命，神必向我发慈爱，直到千代。要的人，就照着你今天所宣告这句话，你去爱他，向守他的诫命，神必向我们发慈爱，知道？神会不会干这个事？会不会？会不会？不是，会嘛？啊，你 说大声，你会会神神可不可以神会不会守他的约，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年？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守我们的约？会不会？会会吗？会。但是我们彼此提醒哦，对吗？每个星期我们彼此的问候，哎，今天有没有迟到啊？哎，今天有没有读经啊？哎，每个星期来我们对作业，对吗 ？BSF 都是查作业，那就知道了嘛。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就爱神，守他的诫命，他就必向我们发慈爱。哎呀，别说到千代、十代，哎呀，一代，多少多大的福气啊！多少人都为孩子们，哎呀，课外课程这个努力，哎呀，干什么？为了使他得祝福是吗？神要给你祝福，比你给他祝福哪个来得更强？你给他祝福，神给祝福哪个更好？神给的福呢太大了，对吗？所以我们虽然空巢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守他的诫命，孩子会神会去祝福，对吗？所以不论你的孩子多大的年纪，你去爱他，守他的诫命，你就上帝要做他的一部分。我再念一遍，对着彼此的提醒和鼓励起来哈。我爱神，我守神的诫命，神必向我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被写了那么多的话语，就是要向我们显明你向人的许多应许，就是你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约。主啊，你自己亲口说的，爱你守你诫命的，你要向他们的后代发慈爱，直到千代，而且是必然要做这个事情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也彼此使我们彼此得到坚固和提醒。我们要一起来爱你，一起来守你的诫命，一起来经历这个莫大的祝福。主啊，求你自己的福充满你自己的教会中的家家户户的弟兄姊妹，落在家家户户的儿女身上，让世人看见你这个应许，这个约成就在我们这个世代，成就在我们这个社区，吸引万人都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要爱你，我们要守你的诫命，我们要使你这个应许能够完整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